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23载修炼路风雨兼程助师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9日。我是一名1997年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走过了23年的正法修炼历程，下面就将这23年来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尊呈上，与同修共勉。师尊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讲过，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一个最伟大的慈悲者，在人类社会任何环境当中都是最了不起、最慈悲的，对生命都是有好处的。现实当中的这些年，我也一直在按照这个标准要求自己，是师尊教会了我在转法轮中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教会了我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讲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是师尊教会了我在弘言二法正乾坤中讲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3岁之前，我每次去奶奶家，回家后都对着墙哭个不停，哭得母亲全身发毛，算命的说我是天上来的，身上带的东西好，招了外国的东西，他也束手无策。后来母亲的朋友让我们试试学习法轮大法，母亲给我念了几段法之后，从奶奶家回来我就不再哭闹了。从那以后，我和家人们正式走入大法修炼。比我小1岁的表弟经常能看见师父有时跟在他身后或者在保护他，做梦时常常梦见师父前面抱着他，后面背着我。上幼儿园时，课本第一篇教的就是我们是中国人。舅妈问弟弟，你是什么人呢？弟弟不加思索地说道，我是练功人。大家都惊讶地笑了。那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和亲朋好友经常去练功点练功学法。据母亲说，父亲看完一次师父的录像就把烟戒掉了。后来因为我总是哭闹，父亲就在家照看我，不再去练功点了。我还记得大冬天，家里的炕烧得热乎乎的，炕烧放着师父在大连讲法的录音带和一个长条的磁带盒，母亲坐在旁边织毛衣，我在旁边玩，听着讲法快要到头了，我就在旁边等着倒带。后来母亲每天都给我念转法轮，有时母亲带我遛弯，一边骑自行车驮着我，一边和我一起背诵师父的弘言。没过多久， 迫害就发生了。在铺天盖地的邪恶压力下，除了我和母亲还有姥姥兼修大法，家人们几乎都放弃了修炼。母亲因为给本地相关人员邮寄天安门自焚真相信，被恶人举报，而被非法关押两个半月。迫害持续至今已有20多年了，现在走过来了，可能觉得看淡了，可是当时对于我们而言，真的是别有一番压力和酸楚。尤其是姥姥和父亲，每每提起时，我也是不由得热泪盈眶。那时候姥姥还要给小舅和舅妈照管刚刚出生的小表妹，姥姥常说，哎呀，也不知道那时候是咋过来的，真是苦死了。曾经的亲朋好友都躲着我们，老熟人在街上碰到了我们，都低头走过，不敢说话。父亲在单位里也受了不少嘲讽和排挤。曾经在大法中受益的亲戚们也脱离大法，甚至说违心的话，污蔑大法等等。婶婶也劝我说，把之前学的都忘掉。我心底里都明白，我们没有错，大法没有错。当时也不知道讲真相，只跟他们说江泽民是个大魔头。后来知道了师父讲的大法弟子必须做的三件事，我们开始每天发正念，但是我只能坚持白天的三个整点，夜里的12点我从来也起不来。于是我和母亲就坚持晚上7点和8点也发正念。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每次都盘腿打坐，跟母亲坚持发15分钟。后来上了小学，老师们都知道我们家是学大法的。母亲主动帮助老师打扫教室卫生，给老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刚开始学拼音的时候，我们很多同学都学不明白，我也不例外。母亲就在家里不断地督促我，说，练功人只要认真努力学就不难。后来我很快就学会了拼音和乘法口诀，在班级里我的乘法口诀是背得最好的。上1年级的时候，老师也说我年纪小，怕跟不上，结果我考试得了双100分，大家都对我刮目相看。邻居见着母亲总是夸我，母亲也乐了。那时候我根本也不知道100分和成绩好是什么概念，只知道要好好学习。上3年级的时候，我开始正式学习大法宝书转法轮，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放松学法。因为那时候书比较缺，我和母亲看一本书，那时最早出版的那本转法轮伴随着我们走过了曾经那艰难的岁月，现如今已经被磨损得很旧了，被我们珍藏起来了。我每天都在学校里利用课余时间写作业，这样回家就有充足的时间学法，所以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每次考试的时候，只要我一想考100分，我就一定会得100分。有一次我寻思别光得100分了，结果得了96分。每次只要我学法学得多，学得好，我就考得好。对于学生来说，考试是个大事。每次答卷前，我都求师父加持我考个好成绩，每次都很不错。学法前，多多少少有求想考好的心，现在想想觉得很可笑。尤其是坚持学法到现在，我们都知道，大法是根本。考试也好，工作也好，都是常人中的事情，但是我们法学的好不好，确实会体现在日常的生活工作中。逐渐的，我也开始看重分数，看重名次。后来从法中也悟到，不能为了考好成绩而学法。逐渐的，我开始调整心态，一切顺其自然。 后来上四年级的时候，有一阵子我的数学总是考不好，平常学的都很好，模拟考试却总是成绩不好，我就开始找原因。母亲也帮我发正念，我也不断学法找自己，可是成绩有点提高，也不是正常发挥的水平。同学们也议论纷纷，老师也说我学得挺好的，成绩不应该下降成这样。我也困惑不已。后来母亲帮我找到了原因，就是因为我没有按师父的要求，只注重学法，没有注重练功。练功也是挑着练，只练一、三、四、五套功法，不练第二套功法。于是我改正自己，开始坚持每天练第二套功法。果然最后的模拟考试，我得了96分。从中我也认识到，修炼真的很严肃，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我给班里的每一个同学和教过我的老师都发正念，所以我的班级每学期都来新的借读生，每年都换新的老师。在小学毕业前，班里的女同学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那时候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就是为了清理邪恶，告诉身边的人大法是被诬陷的，别认为大法不好，还没有更深入的认识救度众生。小学毕业那年，我们这届毕业生正好赶上改制，提前半个月就考试放假了，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母亲说，这正好是让你在家里多学法，好好充电。我也是充分地利用假期时间多学法。后来，我感觉自己除了学法和玩之外，其他的事情都是耽误时间。那个时候，我并不向往中学的生活，只是想把当下过好，别荒废时间。上了中学之后，虽然课业量增多，但是我也是回家先学法，再去完成作业。相比之下，小学的每一年的班主任都对我很器重，而中学的班主任因为我没有参加他的补习班，就把我安排在了最后一桌。补习班的同学都坐在班级前排，而且他们常常和班主任老师有说有笑，我心里有时也会产生嫉妒，但是每次我都能认识到自己的人心和不足，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我觉得本来在课堂上可以学好的，就没有必要再去补课，不能助长不正之风，而是应该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在学法上。所以每次考试，我的成绩都比参加补习班的同学高出很多，老师也不得不对我刮目相看，连连称赞。后来我被调到了第一排。我们这届学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自私冷漠，同桌之间很少融洽相处，而我的中学生活里也换了很多同桌。说实在的，我这些同桌几乎每一个都是奇葩，每一个的为人方式我都没见过，变异扭曲的思想观念简直让我目不暇接。但是我心底明白，能成为同桌还是有很大缘分的，还是值得珍惜的。于是我不断给他们发正念，用正念正行归正他们，同时不断向内找自己，改正自己的不足。过程中虽然有过矛盾，但他们都在我的善良宽容下被感化，从曾经对我的正直忍让不屑一顾谩骂，到后来逐渐变得爱帮助我，对我十分尊敬，甚至佩服不已，最后开始维护我，夸我家教好等等。初二的政治课上，有天安门自焚和污蔑大法的标题，我不想让政治老师讲这篇课文毒害同学，于是在课间趁办公室没人的时候，就把自焚真相的小册子夹在了老师的书里面，并发正念，请师尊加持，解体政治老师背后的操纵他的邪恶因素。 地理老师讲到污蔑大法的标题时，直接跳过去讲下一章。同学提醒老师落了一题，老师直接回答，这题不讲。语文老师很器重我，却受写党毒害很深。明明语文课本上没有污蔑大法的相关内容，他却多次恭维写党，污蔑大法。后来我和母亲商量，觉得他也是被蒙蔽的众生。于是在课间，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在他办公室的抽屉里塞了一个小版的酒瓶。我不断地求师父加持我，救度他，让他一定要看明白，不再受谎言毒害。后来，那学期的期末考试，我的语文成绩考了班级第一名。语文老师在讲卷子的时候，批评了班级里所有的同学，唯独没有批评我，对我格外亲切。我知道，这是他明白的一面，知道我想救他。中学的这三年，有一件事情几乎成了我的心病，那就是入团。我总是担心老师让我入团，怕不入团被同学们异样看待，也不想让其他同学入团受害。于是从我上了中学开始，就给学校相关领导和政教主任发正念，不让他们组织同学入团。最后到了初三快毕业的时候，班级里才只有三四个团员。毕业典礼的时候，学校又组织同学大面积的入团，很多同学都大帮轰地跟着入了。明白真相的妹妹打算先入完再退，但是我知道大法弟子和常人不一样，邪党迫害大法，我们却还要入他的伙，明知道他害人，却还要助纣为虐，这不也是没有做到真吗？和常人的阳奉阴违又有什么区别？后来班里整理入团名单的时候，老师就问我，某某，你不入团啊？我摇摇头说不入，老师就什么也没说。那时候他已经知道了大法的真相，只是在我送他毕业礼物的时候问了我一声，咋不入团呢？我回答，三退保命。他笑着说，你还挺惜命呢。从那以后，我长时间压在心里的顾虑和怕一下子解开了。2010年我中学毕业，那一年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转折，也是从那年开始，我从个人修炼逐渐地走向了正法修炼，逐步地认识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在常人社会中所做的事情，都要以证实大法为目的，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救度更多的众生。一方面，我不想上高中耽误学法时间，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一方面，就是家里的条件并不富裕，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并没有继续上高中。本以为如此可以让大家都轻松一些，没有想到父亲却对我格外苛刻，甚至和我格格不入，在我需要扶持的时候对我置之不理，甚至恶语相加，令我格外的心酸，甚至心灰意冷。那个时候常常默默伤心流泪，愤愤不平，心想，我为了不让你辛苦劳累，放弃了读书上学，到头来却是这样对待我，真是图的什么呀？久而久之，对父亲产生了怨恨，甚至耿耿于怀。人间一台戏呀，有时我也在想，倘若当年在练功点我不哭不闹，或许父亲也能一直兼修大法，或许就不会经历这些磨难坎坷。但是走过来回头看，一切也都是师尊的安排，一切也是为了成就我们，修炼我们。好在我一直保持每天学法修心，走过来才明白，之所以对父亲怨恨抵触，就是因为父亲总做一些我不喜欢的事情，总让我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那不就是情吗？其实一次次的磨难正是修去我执着不放的观念， 正是给我提高修心的机会。此刻回首那段岁月，真的是20多年修炼当中最艰难的一段时间，尤其是心理上的打击，真的是剜心透骨。但是从另一角度讲，那2年也是我学法最用功、最努力、最精进的一段时光。那时候，由于时间充裕，我每周都参加集体学法，尤其是2011年，堪称勇猛精进。我将师尊在720以后，除回答弟子提问的所有讲法都抄了一遍，又把九评中有针对性的段落抄写了一遍，并背诵下来。那段时间真的是非常有劲头。东北的大冬天，半夜在床上披着棉被，用方便面的纸壳箱子当桌子，常常鼻尖和手指冻得冰凉，抄经文直到后半夜3点钟也不困。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才突破了凌晨12点前不睡觉，坚持凌晨与全球同步发正念。从走向社会到如今工作稳定的过程，也是不断突破、修正自己、开创正法修炼环境的历程。离开校园后的我，有过纠结，也有过彷徨，但我坚信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都能做个好人，在学校里是个优秀的学生，在社会中同样也能严格要求自己，配得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后来，我到一家运营店做店员，这算是我迈向社会的第一步。虽然时间不长，却修去了我的很多人心、爱面子和虚荣心，由曾经的心高气傲，逐渐变得平易近人，与人和善。经过又一番辗转，我找到了一家工作至今的个体单位，从一点一滴的潜心学习技术，直到如今的行云流水，独当一面。记得我刚工作不久时，老板常常赞美我的一句话是：我们干了快一辈子了，顾客也不找我们，某某才干了没2年，顾客都指名找他，夸他态度好。因为我非常珍惜师父苦心给我安排的正法环境，珍惜我每天接触到的每一个人，对待他们不只是耐心细致，而是发自内心的慈悲和善。通过不断的学法加强自己的正念，我请师尊加持，以巨大的慈悲和正神的能量去救度我接触到的众生，虽然不能一一对他们讲真相，但一定要把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打到他们生命的本源上，让他们明白的一面都能得救。前几天还有一位顾客对我说：你真好，总是笑容满面的，一看见你什么烦恼都想不起来了，等着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来看看你，没准儿就高兴了呢。我想这应该就是大法弟子慈悲善良的体现。当同龄人的家长省吃俭用供孩子读大学时，我已经有了稳定的收入，工资基本与当地公务员持平，而且还经常补贴家用。有时候心里也有些不平衡，但是想到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徒，传统道德中的孝敬父母也是天经地义的。我也在不断地修去自己的痼疾和党文化的变异思维，因为我们在开创一条回归传统的正路。母亲的同学常说：你家的姑娘真省心，没花钱上学还自己挣钱，这些年最少给你省了10万块钱。我听后也是感慨不已，我深深地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赋予我的，是师父让我们在乱世中做一朵浊世清莲，出泥不染，是我们在开创未来。正值我的工作刚刚稳定，环境稍有好转时，我的一名同修因讲真相被不明真相世人举报而被绑架，经过一番波折，随后被非法判刑3年。那是迫害以来我弟发生的唯一一起严重迫害。该同修是一名教师，在校期间 经常站在不同角度给学生们讲真相。很多次在课堂上，学生们都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开创了非常好的正法环境。同修被绑架后，一时间我地区的正实法环境开始紧张起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污蔑大法的横幅此时遍布大街小巷，各单位及学校的展板几乎都出现了污蔑大法的内容，相关单位甚至到村屯去发放污蔑大法的宣传手册，毒害众生。就是在迫害最严重的初期，我地区都没有出现过这般迫害大法的邪恶形势。我们便开始整体配合，向内找，加大力度，高密度给本地区公检法及相关人员发正念、邮寄真相信等，彻底清除迫害同修及干扰迫害我地区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紧接着，溯江大潮到来，我地同修纷纷实名控告恶手，并将控告信寄往高检，大大震慑了邪恶。那个时候，就感觉师尊在推着我们往前走，底气非常的足，正念也非常的强。不久，我们便给上门询问的社区人员讲清了真相。随后，在所谓的敲门行动中，我地区大法弟子也是第一次同时面对社区、派出所及国保大队相关人员，在另外空间更是激烈的正邪较量。我们从道德及法律的角度给上门求救的他们讲清真相，并让他们知道我们溯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明白真相，不再受谎言毒害，不再对大法犯罪，不再给邪党背黑锅。随即我地区的正实法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好转。那段时间感觉真的就像剧本演到最后，主角丑角都浮出水面，即将大结局的感觉。所以从那时起，我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因为实名溯江以后，我们就等于正式公开了自己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身份，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必须很正，这样才能让众生看到大法的美好，让他们真正得救。在此过程中，虽然没有提心吊胆，但时不时的也有担惊受怕，甚至还有些厌倦，心想迫害这么多年怎么没完没了了呢？通过不断的加强学法，我悟到我们必须要放下人的观念，全盘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迫害，身边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度众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让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利于救度众生。迫害的计划看似很邪恶，但我们大法弟子也是有佛法神通的，只要正念十足，就能解体清理邪恶，就能让迫害不再发生，就能真正做到神在人间。所以在大街上，在人群中，我不再顾虑和担心，而是堂堂正正地走在自己开创的正法环境中。在看到警察与警车时，没有当年的那种胆胆突突的怨恨他们的心态，而是把他们当作傻傻的孩子一般，怜悯他们，同情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早日明白真相，不负与大法弟子结下的圣缘。从常人角度上讲，2018年对于我而言是一个收获的一年。我毕业后在家的一段时间，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了一本具有正面影响的长篇小说，在这一年的四月份成功出版发行，从创编到整改历时近六年。随后我利用所学技术设计的具有本地特色风景的纪念品成功申请专利。当收到我的书之后，心里却格外的平静，因为我知道常人中的功名利禄已经动不了我了，这一切都是师尊赋予我的。大概应该是那年秋季的一天，我的单位门口出现了一个身影，他背着一个帆布包，向楼上的饭店张望。我仔细一看，这不是我的同修吗？一转眼快四年了， 我日思夜想的同修终于回来了，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这位同修正是当年我弟被非法判刑的教师，从那年出事后，他一直牵动我的心。近四年来的每天早上，我都会求师父加持某某同修正念正行，闯出魔窟，否定迫害。多年不见，他仍然是那么神采奕奕，但是我始终没有上前和他嘘寒问暖，因为他并不认识我，我只是含着眼泪目送他渐渐远去。这些年来，我的学法环境相对宽松，家务琐事都是母亲和姥姥做的，所以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学法。即使这样，我也总是感觉时间不够用。去年明慧网通知所有大法弟子不要再用微信等软件，我格外的庆幸和自豪，因为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用过微信，我一直觉得那是常人用的，而且我根本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荒废。由于我在单位工作多年，口碑很好，不少人给我牵线搭桥，点鸳鸯谱。起初我特别反感，也很烦恼，总想着我要跟师父回家，哪有功夫跟你们扯。我不断地发正念，清除自身色欲因素，不承认邪恶的干扰，同时跳出人的框框，与对方明白的一面沟通。你们是我的众生，不能对我有非分之想，只有同化大法才能跟师父回家。我心底十分的清醒，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警惕一丝一念，严格要求自己，不能给邪恶任何可乘之机。因为我们身负重任，如果做不好，首先对不起师尊，更对不起对我寄予无限希望的众生。原本高洁自天来，落入凡间红尘埋，千年轮回万般苦，只盼归真智未衰。我们下世随师正法，就是要纯纯净净的来，纯纯净净的归。前几天我和母亲坐在床上学法，正好我们俩看到了同一页。母亲坐到我身边说，那你给我念吧。我念了一会儿，对母亲说，你忘了我小时候咱俩一起念书？母亲说，嗯，那时候我就捏着你的小手指头指着每一行念，你还扒了我不让我到字上去摸。我哽咽了，不由得眼里噙满泪花。抚养间20年了，曾经学法的情景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细算起来，我从10岁开始学法，到如今也16年了，真的太珍贵了。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如何珍贵，而是正用时间的珍贵。细细回忆起来，这些年我真的没有放松过学法，也正是因为坚持不懈的学法，才能平稳地走过这些年的关难和艰险。不断的学法指引着我如何在大法中向前迈，如何走好每一步，让我时刻清醒地知道自己身肩的重担。常人中常说10年如一日，细想来，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只不过是每天按部就班忙着自己的事情，很少静下心来回想这些事情。有时候真的不服这个时间，都干什么了，怎么过得这么快，怎么一晃就是这么多年。可是真的静下心来反思自己，也确实是一天一天走过来的。一天一天，一周一周，一月一月，一年一年，这样锲而不舍，始终如一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这样走过来的，逐渐地认识到，大法不只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是我们生命的根本，因为我们就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上班以后的一段时间，我就是不想再拿起转法轮，好像拿起书来也看不下去， 但是我心底知道学法的重要性，绝不能放松学法。于是我就开始用电脑打字，把转法轮按照每一个标题打在文档上，这样思想比较集中，还字字入心，只是一个阶段就突破过去了。后来又恢复正常看书学法，每天最少学法三讲，直到今天。每天经常对自己说的一句话就是抓紧时间。每一个阶段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可能就是一两句话，可是真正经历的时候，可能要经历一个几天甚至几年的磨练过程。走过的这一段历史就如同是一部壮观的史诗，这不是说我们自己怎么了不起，而是师尊在艰险中，在观难中的一路保护，才有今天的我们。从个人修炼到认识到正法时期大法图救度众生的责任和使命，再到兑现誓约，真的可以称为是一个熔炼的过程。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容量，包容身边的众生，完全设身处地地去为众生着想，逐渐地用更大的慈悲去对待众生，慈悲善意地给众生讲真相，知道身边的人都是为法而来的生命，都是一方群体生命的代表。此时我们做的好与坏，牵扯到无量众生的存亡，牵扯到新宇宙的更新，所以我格外地珍惜自己，珍惜身边的人。今年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从疫情封闭在家，我和母亲每天集体学法四讲，到母亲发真相被非法逮捕至公安局，再到母亲义正言辞地给警察们讲清真相，再到国宝队长明白真相掩护同修，我地区的政法环境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尤其从疫情恢复上班后到现在，我每天都在单位播放法轮大法好的歌曲，让我的环境更加纯净。在碰到挑剔的顾客时也有过厌烦，但是静下心来又一想，他们都是我的众生啊，为了这一世与我结缘，为了出现在我的面前，可能经历了千万年的等待，这真的是万古机缘呢。以上是个人所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这来起点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